与神同行。
神的话语，真理的教导，是基督徒生活的力量和指标。唯有看重神的话语，又切实遵行的人，才能够与神同行。
让我们以渴慕的心，谦卑的态度，来领受神的信息。
虽然我们偏行己路，但是我们还得到神很多的恩典，因为他要引领我们悔改，这是他的恩慈。
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平安！与神同行节目现在正在与您同行。相信很多基督徒都熟悉旧约先知约拿的故事，这个叛逆神的先知被神所安排的大鱼吞在肚子里。也许我们在听约拿故事的时候，我们会批评约拿的不是，然而曾几何时，我们很多人也像约拿一样离开神的旨意。在今天的节目中，孙大中老师要和我们一起来思想神向我们所定的计划。神对每一个属他的儿女都有不同的计划和安排，神给予我们每一个人都有特定的角色，而我们的责任就是要跟从他和完成他所交给我们的工作。但愿我们能够一起来寻找和学习神的旨意，让我们留心收听。
弟兄姐妹平安，我是孙大中。很多人都不知道神在他生命中有计划，特别是老年人，他可能认同神在多年以前曾经对他的生命有过计划，可是时光飞逝，现在他差不多已经走完人生的道路了，他并不觉得神会在他的风烛残年的残余的生命中还会有什么计划。不过让我告诉你，神的确在每一个人的生命中都有计划，无论你是谁，无论你的年岁是多少，在神都不例外。神对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计划，都有他的心意。我们看新约圣经希伯来书第十章，希伯来书第十章，在这儿作者写信给那些遭遇逼迫、受到患难的弟兄姐妹，以及那些感到灰心、感到失望的弟兄姐妹，鼓励他们，告诉他们神的计划跟旨意。希伯来书十章35节到36节，作者说，所以你们不可丢弃勇敢的心，存这样的心必得大赏赐。你们必须忍耐，使你们行完了神的旨意，就可以得着所应许的。当我们谈到神的旨意的时候，我们要知道所指的是什么。所谓神的旨意可以分作两大类，一类是神在道德方面的旨意，就是他希望人人都做的，而这方面的旨意是放诸四海而皆准，是普遍性的，是为所有的人而设的。这方面的旨意神都清楚地记载在圣经里，只要我们读圣经，我们就会知道，就会明白。而另外一类的旨意是神对个别的人所特别计划和安排的，是个人的而不是普世的。不过在个人的旨意中呢，我们又看见有三种情况。头一种是神计划好了的旨意，意思就是说呢，神在创造我们的时候已经计划好了的，神计划我们要走的这一生，所有的细节和安排神早就策划好了，都安排妥当了，这是神计划好了的旨意。所以临到我们身上的每一件事都不是偶然的，而是神一步一步的安排，是神精心的策划，是为了一步一步的完成他的旨意，他在我们身上独特的计划。也许有些人以为神大概不会对我所遭遇的这些事情有兴趣吧， 神应该是对我的大事感兴趣，不会理会这些琐碎的小事。其实不是这样的，神不但关心我们的大事，神也关心我们的小事。神说，我总不撇下你，也不丢弃你。神差圣灵来住在我们心里，目的就是常与我们同在，常和我们在一起，这是他爱我们的一种表现，渴望常与我们相近，让我们跟他建立亲密的关系。圣灵住在我们里边，我们就容易听见主的声音，容易明白他的心意，容易知道他要我们所走的路。可能有人说了，哎呀，我虚度了大半生，我到晚年，我到这么大的年龄才认识了耶稣，才接受他做救主，那神还可以在我这残存的年月当中有什么样的计划呢？所有的计划似乎都成为泡影了。这个就引我们要讲第二方面了，神在他个别计划中的第二种，就是按情况而定的旨意。这是什么意思呢？我们说头一种是神计划好了的旨意，从我们还没有出生的时候就已经定好了的。其实神早就定好了每一个人的一生，只是很多人确实是走出了神的旨意之外，一去就是几十年，他不认识主，或者是认识主却不接受主，如此虚度了数十寒暑，到了迟暮之年，到了年老的时候，神仍然不放弃他。当他真正的回到神面前的时候，神会按着当时的情况来引导他，神会赦免他的罪，虽然他的生命可能活得一团糟，可能有很多问题，但是在神有无限的恩典和怜悯，神会再给他机会，再怜悯他，去完成神在他身上的计划和旨意。不少人的生命就是这样，他年轻的时候拒绝主，在世界中打滚，到了五六十岁，到了年纪大的时候，才像浪子那样的回归到神面前。神能够把他的余生变得光彩，虽然这些人过去顶撞神，叛逆神，拒绝神，但是神既往不咎，神满有恩典，满有怜悯，仍然给他机会，活在他的计划中，神会在他的处境中引领他，使用他，神从来不会拒绝那些真心回转悔改，真心投靠他的人。神计划好的旨意，人有时候会不顺服，特别是年轻的时候，我们希望抓住世界不放，我们希望在世界中享受，而不懂得珍惜神的恩典，突然荒废时间，浪费光阴。只是如果他在有生之年，他懂得悔改，他觉悟过来，神仍然会为他存留恩典，神在他身上依然有计划，神能够叫他枯干了的生命重新有起色。因为神是这位能化腐朽为神奇，能使清水变为美酒的神，在他没有难成的事，他能使无变为有，只要人肯把自己的生命交出来，神就能够使用。神乐意赦免人的罪，乐意洁净人的生命，然后使用人去完成他的计划和旨意。神不会把我们救赎回来之后就束之高阁，不理会我们。我们是神用宝血买赎回来的儿女，我们是属于神的，也是神所宠爱的。全能的神爱我们，他的爱是无微不至的，不管我们是谁，我们怎么看自己，别人又怎么看我们，但是我们在神的眼中是被看为极尊贵极有价值的。神之所以珍惜我们，看重我们，不是因为我们本身有什么价值，只是因为他能够使用我们成为他手中贵重的器皿，以至于透过我们来荣耀他。一个肯交出自己生命的人，不管他是17岁还是70岁，神都能够使用他的生命来荣耀他。神在我们身上有他美好的计划和旨意，他有无限的怜悯和恩典，是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。神在他个别的计划中，除了他早已经计划好了我们的生命之外，神还会为那些错过了机会的人保留他的计划。他会按我们当时的环境和情况来使用我们，让我们进入他的计划中。这是第二种。最后一种我要分享的， 就是神及时的计划和旨意。什么叫做神及时的计划和旨意呢？简单来说，就是神在我们每一天的生活中所定下的计划和旨意。事实上，人生就是每一天的累积，我们把每一天的生命累积起来，这就构成了我们的一生。在每一天的生活中，我们都要做出许许多多的决定，有的很重要，有的也许是无关紧要。生活作息的小事儿是无关重要的决定，你今天穿什么，吃什么，这大概是无关重要的决定，可是你今天要做些什么，要决定什么方向，这就是大事了。每一个人都会对自己所拥有的一天有一定的期望和打算。我大概今天要做这个，我打算今天做这件事情，或者是我已经计划好今天要做些什么。成功的人总会在过一天之前有他自己拟好的计划，然后他会按着他的时间表，按着计划行事来过这一天。在这些决定中，就是每一天的决定中，我们有没有依靠神，寻求他的指引，仰望他的提醒呢？旧约圣经箴言书三章第五节到第六节说得非常好。箴言书三章五节六节，经文说，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，不可依靠自己的聪明，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他，他必指引你的路。神会在我们所行的每一步路上指引我们，带领我们，这是神为我们所定的及时的计划。其实，即使是最微小的事，比方说穿衣服，不同的衣着都会有它的分别。比方说，你穿的性感一些，还是穿的保守一些呢？你穿的华丽一些，还是朴素一些呢？你穿某几件衣服的时候，会不会产生心里的骄傲，那种自大的感觉呢？你会不会有一种动机，就是你要借着今天的穿着来取悦某些人呢，或者是炫耀呢？神他看见我们的动机，神知道我们心里所存的意念，知道我们在想些什么。我们所穿着的可能不太重要，但是我们内心所想的，神却仔细查看，神却在意，神关心我们的动机过于我们外在的表现。我所要指出的就是，神连我们生活的细节他都关心，他都乐意参与和介入。即使我们认为这是无关痛痒的事，神都有兴趣。我们身体的健康，不但我们自己关心，神同样关心。神可能对我们说话，要我们注意些什么，或者是我们体重过重了，或者是我们营养不够。这明显是神关心我们整个人，他乐意进到我们生命中的每一个层面，每一个环境，每一个片段，与我们共度生命的每一刻。神关心我们，他把我们放在心上，我们是他眼中宝贵的同人，这是我们的福气。不过很多人不明白，这跟神在我身上的计划这个重要的题目有什么关系呢？不少人以为神大概只关心我的灵性，除了灵性之外，神大概不会再关心别的事情。其实不然，神所关心的是我整个人，包括我身心灵各部分。即使我们自己忽略的小事，神都关心，他都看顾。我们即使没有祈求，但是神却一一看顾。新约圣经雅各书第四章十四节到十五节，雅各书第四章十四节到十五节，经文说，其实明天如何，你们还不知道。你们的生命是什么呢？你们原来是一片云雾，出现少时就不见了。你们只当说，主若愿意，我们就可以活着，也可以做这事，做那事。这是一种基督徒应该有的生活观念，不是我计划好了，我就一定能够做，关键在于神的掌管。所以正确的思想，正确的态度就是，主若愿意，我就可以活着，也可以做这事或做那事。我们生活的中心应该是主，因为主是掌管我们生命的。如果我们心中有了这个观念，我们就可以凡事想到主，想到神的旨意，凡事以主的旨意作为依归，凡事仰望他的引领和提醒。 当我们做决定的时候，我们不是凭着自己的冲动、自己的爱好就去做了，要加上神的参与、神的允许，有神的同在，这是非常重要的。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，不可依靠自己的聪明，在你所行的一切事上都要认定他，他必指引你的路。因此，当我们讲到神的旨意的时候，我们知道神有普遍性的旨意，是每一个人都适用的。但同时，神向着我们个人有独特个别的旨意，包括了他早就计划好了的旨意，他按着情况为我们做出的旨意，以及他及时的旨意。换句话说，神在我们每一天的生活中都有旨意，无论是及时的或是这一生的，神都为我们安排妥当了。神的旨意为什么那么重要呢？原因就是因为他是我们生命的主，我们整个人生都是维系于他。到底我们能不能够违抗神的旨意呢？我们能不能够背逆神呢？我们能不能够对全能的神提出意见、提出抗议，不接纳他为我生命所定的旨意呢？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，让我们先问自己，全能是什么意思？或者说无所不能是什么意思？所谓全能的神，并不是指神强迫我做事情，用他的大能大力强迫着我必须就范，不是这个意思。所谓全能的神，是指神的能力，神有能力去完成他的计划跟旨意，而不受任何事物所阻挠或是单言或者推翻。神是永远不会失败的，他的旨意必定能够成就，人不跟他合作，他仍然能够成就他的旨意。再回到我们刚才所问的这个问题，人到底能违抗神的旨意吗？人当然能够，因为人有上帝给他的意志，人可以拒绝和违抗神。比方说，神拣选以色列人，带领他们离开埃及那为奴之地，神借着摩西领他们过红海，来到西南的旷野，然后把诫命颁布给他们。后来以色列人行经旷野，往应许之地迦南美地出发，那就是神所预备要给他们为业的地方。可惜当他们来到应许之地的门口，竟然接受了十个探子所报的恶信，被这个恶信所影响，胆怯了，不敢进去。只有加勒和约书亚他们坚持可以进去，而且一定要进去，因为这是神所应许给我们的。不过不信的人占了多数，所以摩西、亚伦也没有办法。这些鼓噪的人甚至说要用石头打死摩西，因为摩西把他们带出埃及，把他们带到这儿来。他们说，不如我们回到埃及去吧。以色列人违抗神的命令，结果怎么样呢？结果神发怒，许多人倒在旷野，他们在旷野漂流40年，不得进入迦南美地得安息。另外一个我要提的例子就是先知约拿。圣经说，神呼召约拿到尼尼微城去，向当地的人宣讲悔改、回转的信息。这是约拿他骄傲的心理作祟，他不愿意顺从神到尼尼微城去。结果呢，他往反方向，他往他失去逃避神的命令。结果神安排一条大鱼吞了约拿，约拿在鱼腹里3日3夜。不错，人的确可以违抗神的命令，人是可以的，但是后果如何呢？我们要三思。人与生俱来有自己的意志，这是神赐给人的一份礼物，因为人有自己的意志，所以人可以违抗神。可是这人的意志不是100%的自由，神没有把100%的自由意志赐给人，人所得的自由意志是有限的。不错，我们有自己的意志，神容许我们犯错，我们会犯罪，我们会违背神，会背逆他，我们甚至也可以拒绝神的旨意，拒绝神的呼召，也可以拒绝神的安排。另外一个问题也是很多人问的，那就是人如果违抗神的旨意，神会不会把压力加给人，硬要把人带回他的旨意中，还是神会让人就不在他的旨意里呢？答案就是， 神会把压力给人，神会感动人，神会引导人归回他的旨意中。那到底神会把多少压力给人呢？这要看神的意思，没有一定的标准，也要看当时的情况。这也要看我们对压力的看法和定义，也要看我们所遭遇的到底是不是压力。约拿在大鱼的肚子里三日三夜，他有机会在那好好的反省，并且恳切的祷告神，这算不算压力呢？事实上，神做事没有一定的形式。有些人违抗神的旨意，神似乎在某些程度上容忍，还给他有另外一次机会，好像神给他很多的宽限。但有些人却受到神很严厉的对付和管教，神用压力使他降服，引导他顺从他的命令，回到他的旨意中。不过从很多人的经历中，他们都体会到一件事，就是当他们走出了神的旨意之外，偏行己路的时候，神会把压力加在他们身上，使他们回转，回到神的路上。神知道用什么方法来使我们回转，不同的人，神会用不同的方法。他是窑匠，我们是他手中的泥土，神不会轻易放弃我们。他是一位蛮有慈爱的主。不错，我们尽管可以违抗神的旨意，但是神会把压力加在我们身上，引导我们回转。还有一个问题是很多人都会问的，那就是我们可不可以违抗神的旨意，而不用承受因为违抗而带来的恶果呢？这个答案是很明显的，就是不可能。我们绝对不能一方面违抗神，一方面不用承受因为违抗神而带来的恶果，绝对不能。至于代价是什么，所要忍受的又是什么呢？就要看我们的情况而定了。我们违抗的是什么？违抗有多久等等。因此，当我们一旦发现自己走出了神的旨意之外，违抗了神的命令，最聪明的做法就是在神面前悔改，回到神那里，求神赦免。千万不要自以为是，这样会减少我们受苦的机会和压力。我们的生命应该顺服神，应该尊神为大。所有认识真理而罔顾真理、践踏真理的人，都会受到神严厉的惩罚。我们看以色列人的经历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。神透过摩西把律法赐给他们，又明明地告诉他们神的应许是什么，可是以色列人一再地表现不信。他们视神、探神，他们藐视神的作为，结果呢，神就惩罚他们，把许多的苦难加在他们身上，让他们受到敌人的欺凌，遭受疾病的侵扰等等。不错，我们可以违抗神的命令，因为我们有个别的意志，可是我们要准备付出代价，有时候这个代价是不轻的。神对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都有独特的计划，神的计划是不能改变的。他把许多的恩赐和机会加给我们，如果我们白白的糟蹋了，这就是我们的罪过。我们是神永恒计划里的一部分，神造我们是有目的的，我们必须走在其中，完成神在我身上的计划和旨意。固然我们看见有不少人，他们走出神的旨意之外，好像活得很好，好像活得很不错，只是不要忘记，我们所看见的只是他表面的情况而已，实际上他的内心，他的生活到底怎么样，我们是无从知道的。他失去了平安、喜乐跟满足，因为他的生命已经偏离了神的路，这个结果只会是有损而无益的。新约圣经加拉太书第六章七节八节，加拉太书六章七节八节在这说得很清楚，我们一块来看这段圣经。加拉太书六章七节八节，保罗在这说，不要自欺，神是轻慢不得的，人种的是什么，收的也是什么，顺着情欲撒种的必从情欲收败坏，顺着圣灵撒种的必从圣灵收永生。神是最公平的，他断不会是非不分，我们今天种什么，将来就必定收什么。叛逆的人必然不会有好的结果，这是我们要注意的。 最美丽的人生就是走在神的计划和旨意中的人生，因为神亲自成为他的祝福，成为他的保障。好，弟兄姐妹，我们再次思想加拉太书第六章七节八节的这段圣经，不要自欺，神是轻慢不得的。人种的是什么，收的也是什么。顺着情欲撒种的，必从情欲收败坏；顺着圣灵撒种的，必从圣灵收永生。神有他创世之前为我们所定的美好的旨意，而在整个过程中，他有独特的安排、计划、带领。我们千万不要违抗神的旨意，偏行己路，得罪神。我们不要自欺，神是轻慢不得的。有的时候神宽容忍耐，虽然我们偏行己路，但是我们还得到神很多的恩典，因为他要引领我们悔改，这是他的恩慈。但是我们千万不要以为神没有看见，神知道这一切，他感动我们，他引导我们回转，我们不要屡次错失机会，免得我们被神任凭，落在永生神的手中是可怕的。我们不要自欺，神是轻慢不得的，我们的神乃是烈火。人种的是什么，收的也是什么。顺着情欲撒种的，必从情欲收败坏；顺着圣灵撒种的，必从圣灵收永生。我们今天活在尊贵中，我们要觉悟，我们是神手中的器皿，是他永世中的计划，是他荣耀的工作。所以我们顺从神，我们明白他的旨意，我们过被圣灵充满的生活，千万不要做糊涂人，千万不要浪费了宝贵的光阴和岁月，以免我们后悔不及。当趁着今天可寻找的时候，今天还有机会的时候，我们回到神宝贵的旨意当中，我们享受神亲自成就的那最美丽、最美好的福气。
谢谢孙大中老师的分享，让我们诚实的俯心自问，有没有一些事情是神吩咐我们去做，而我们却拒绝不行，不听从神的旨意呢？但愿我们都能够做一个顺服的儿女，顺服神的一切指示，让神的旨意在我们的身上得以成全。期待您来信和我们分享您的个人经历和听节目的感受。我们的邮箱地址是同行的汉语拼音同行 at 良友 .net， 你也可以发短信和我们交流，我们的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，短信开头请注明同行。谢谢您的收听，我们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见，愿神赐福给您。